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看见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带我们唱诗歌，董默和明轩姊妹，他们是一对夫妻啊，这个是让人神家很兴奋的事。当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服侍主啊，我们是很喜乐的啊。不管你是在台前的服侍，还是幕后台后默默的服侍，只要你是以心来服侍主，忠心主给你的托付，都是主所喜悦的。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去服侍主。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恭敬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求主你施下恩典，今天说话，说到我们个人的心里，也说到我们教会的心里，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顺服主你的话，也支取主的力量，好让主你的旨意行在波特朗，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主爱我们，我们都盼望以爱来回应主。爱的印记是什么？根据上周我们的学习，爱主的印记是遵守主的话，遵守主的命令。那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如果你有读福音书，你就知道主的命令的标准是很高的。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而顺服主的命令。顺服主、遵从主的话是很有挑战，但是感谢主，主从来不给我们命令而不给我们资源去完成他的命令。主会帮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那主会怎么帮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主怎么样帮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今天是来到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31节。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31节，这一段的经文是主离别之前的一段很长的教导。从13章31节，犹大离开了，就开始一直到16章的末了，我们称它为离别的教导。主耶稣在这一段的教导里面，不单只教导门徒如何跟从他，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他有什么，主会如何帮助门徒去完成主给他们的命令。我们今天是在14章啊，上周我们在15节到24节，其实15节到31节是一个单元，它是以开爱来开始。15节，你去看你的圣经，我们若爱你们，若爱我，然后31节，世人知道我爱父啊，这个是一个圣经常用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单元，我们叫做一个括号 bracket， 它有两个一样的意思，把它内容跨起来。所以我们上周学习了一半，现在先让我们学习下一半，从15节、25节一直到31节。这里25节到31节告诉我们，主从四方面去帮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这四方面，我给了他四个钥匙 key。第一个钥匙是圣灵。第二个钥匙是平安。第三个钥匙是喜乐。第四个钥匙是榜样。圣灵、平安、喜乐、榜样，今天我们就学习这四点：圣灵、平安、喜乐、 榜样。我们先去看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主怎么帮助我们呢？第一件，主求天父差派圣灵，让我们想起他的话。这是第一点，主怎么帮助我们遵守他的话？主差派求天父，主耶稣求天父差派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想起主的话。这个是第一点。我们现在的周报常常没有把我们重点写出来，是因为我想鼓励弟兄姊妹专心听到经讲道，不然的话一下子给你们可能你就没有这么专心听到。第一点是什么？主求天父赐下圣灵内住。圣灵内住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想起主说过的话。你看十五节开始的时候，十六节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对吧？你们我们都学习了，主求父赐给赐圣灵内住我们里面。然后现在你跳到二十五节，从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我就归纳成这个主怎么帮助我们这一点。第一点，圣灵的内住是要我们认识记得主的话，想起主的话。你看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一天主会不会在实体上不会与门徒同在，主也就是说主要上十字架了，主要离开门徒了。然后主说，我已经把这些话跟你们说了，就是刚才主在这个马可楼上告别的教导里面说的话。十三章开始，主说，我已经跟你们说了，但是说，然后但保惠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保惠师我们学习到他可以称为成帮助者、安慰者、 helper、 counselor、 advocate、 中保，就是圣灵。圣灵是因父差派来的，这就是你说。然后他说，是父为什么差派圣灵？主说，是因着我的名，因着我的名。前面我们已经学习到主耶稣，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的意思。奉主耶稣的名还不是说我们祷告最后挂一个号，奉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说出了主的所事和所作，主的圣洁，主的恩典，主的怜悯，主钉十字架，主是什么人，主是神，主做个什么。主说，父差保惠师是为着主的名，因着主的名。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来的目的，他的功能，他的目标，圣灵神的目标就是要见证耶稣。圣灵是要见证耶稣。你怎么知道圣灵是一个圣灵的工作？耶稣被高举，耶稣被高举。所以他说，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告诉你们。圣灵来就要告诉门徒一切的事。前面我们已经学习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十七节，真理的圣灵就是说圣灵启示真理。这里说，主耶稣说，我将一切的事都要告诉我们，一切神要我们门徒认识的事情。圣灵是真理的圣灵，真理，耶稣是那真理。圣灵的启示的核心点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当年听的这句话的就是门徒们，使徒们，他们是门徒也是使徒。我们是门徒，我们也是门徒，但我们不是使徒。不要有人今天说，有一些教派说，我们有一个使徒，我们的一个使徒要来了，开大会。 你不要去，现在没有使徒。但是当时的这些门徒他们是使徒，当主说圣灵要让他们将一些事指教他们，然后他们这主耶稣继续说，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主耶稣跟门徒说的话有多少？好多，是不是啊？你读福音书，主耶稣说了好多的话。如果你有红字圣经，那些红字就是主耶稣说的话。门徒，你想想，门徒怎么能够把福音书记载下来？他们又没有手机，又没有那个录影，又没有那个 camera， 他们怎么记得主说的话？而且是这么长的福音书，这个21章马那个约翰福音，约翰怎么记得？圣灵让他们记得主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吹气的。彼得后书1章20节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圣灵感动出来的。彼得后书1章20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说的预言没有可随己意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个是说到旧约，但新约里面同样的，圣灭的圣经都是圣灵所启示的。以弗所书3章4到5节，以弗所书3章4到5节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但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手上拿着的圣经这一本书，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它是无误的，它是神的启示，是圣灵把主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让使徒们想起，然后写下来，好让我们这些以后蒙恩得救的人能够认识福音，能够知道主说的什么话，好让我们知道主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命令。这本书是可靠无误的，从神来的，是圣灵所启示的。圣灵也会在所有的信徒信里做工，除了当年那些跟随主的使徒，今天圣灵还继续做工。他不是有新的启示，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新约正典已经在主后90年完成。约翰写了约翰那个启示录或者约翰1、2、3书就完成了。圣灵没有新的启示，但是圣灵内住在所有信主的人身上，内住在你的身上，你的里面，圣灵会帮助你记得主说过的话。但这不要误解主的话，这不是说你有圣灵内住了，你就不需要来听到了，你就不需要有老师了，你就不教会就不需要有讲道了，反正你有圣灵，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坐在家里面读圣经，圣灵感动你就知道了。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读圣经必须要平衡，要圣经是不会彼此冲突的。你要解释一段经文，你必须要知道你的解释不和其他的经文不冲突。其他的经文明明的告诉我们，比如说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与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要借着讲道 让我们明白神的话。当你忠心，你认真的听到，圣灵会在你里面做工，帮助你记得神的话。我们就用电脑是吧，我们用电脑，我们有时候打文章。我在一个圣经学院毕业，叫基督学坊，我现在也在里面服侍。常常以前一些农村的弟兄姊妹，他们也上啊，他们要学习，他们就是打字啊，打写报告啊，然后突然间没电，糟糕了，十页的这个文章不见了，然后电脑有电了，电脑回来，打开，哎，那个文档还在哎。什么回事？ Auto save， 自动保存。圣灵有一点就像自动保存，当你愿意阅读神的话，把神的话深藏在你的心里，当你需要的时候，圣灵会把神的话再次带起来。这一段的经文开始的时候，约翰福音十四章是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爱主吗？你知道主的命令吗？你如果不知道主的命令是怎么遵守呢？你明白主的话吗？今天已经是2015年第一个月过了一半了，就来结束了，第一个月快得不得了，光阴似箭。你有每日读神的话的计划吗？你有把神的话，主的话藏在心里吗？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依靠圣灵吗？你读经之前或者之后，你有没有求主让他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帮助我们去明白和知道主的话吗？如果你平常有良好的读经的习惯，如果你听到认真，如果你有参加小组学查经的分享聚会，内住的圣灵，当你面对人生的难处，你面对人生要做选择的时候，圣灵会帮助你记得神的话。当你疲惫的时候，圣灵会让你想起神的话。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当你担忧的时候，圣灵会让你想起约翰福音16章。主说：“你不要担忧，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储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宝贵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刻呢？”当有弟兄要你帮忙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怎么帮助我们遵守他的话？第一点，主求天父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记得神的话，想起主的话，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主怎么帮助我们去遵守他的话？第二点，主赐他的平安给我们，主赐他的平安给我们。我是从第27节得到这个结论。第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说：“我要留下平安给你们。”主 特别提到平安，他没有说留下公义给你们，他说留下平安给你们，因为主知道要跟从主很不容易，要在这堕落的世界跟从主很不容易，主知道门徒需要帮助，主知道门徒需要平安。主耶稣是犹太人，当他们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但是他们主跟门徒说话很可能就是要么是希伯来话，要么是亚兰文。平安在希伯来文里是 Shalom， Shalom 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Shalom 在圣经里，旧约圣经里让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 Shalom 的是说到一个人的完整，一个人与神和好而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神造人就是要与人和好，但是因为人堕落，这个 Shalom 就失去了。但是神没有改变他的主意，所以神就在旧约里就启示他要把 Shalom 带给人。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祭叫做平安祭 Peace Offering，神要把借着祭物把平安赐给人。以赛亚是说以弥赛亚，以后有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他是平安之君。到了福音书，这个平安就来了，耶稣基督真正的 Shalom。 主耶稣说我要把平安，我要把 Shalom 赐给你，而且主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你看我的平安是主的平安赐给你。在罗马这个年代这个新约圣经是罗马掌权的年代，罗马人是很自豪，因为那个时候是相对来说是平安的年代。他们有一个口号说 Pax Romana， 就是罗马帝国的平安。那罗马帝国怎么得平安呢？他们是靠着政权，靠着武力。但主耶稣是怎么把平安带给人呢？主耶稣是借着十字架。主耶稣是借着十字架，主就来离开他们了。主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们。”主耶稣明天这个明天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你知道吗？主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主心里想的还不是主自己的平安，主想的是我要离开这些门徒跟随我的人他们的平安。主说我要离开了，但是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应验以赛亚书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的话，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主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27节，世人所赐的平安是什么呢？是怎么样的呢？世界的平安是不可靠的，是短暂的，是外在的，不是从神来的。主说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的心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主耶稣关怀我们的心，主耶稣说你们的心不要忧愁。撒旦要攻击我们的心，世界要诱惑我们的心，生活有挑战，我们的心会忧虑。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虑，不要胆怯。忧虑在原文里面是被动的， 胆怯在原理里面是主动的 passive and active。不管你是被动的忧虑，主动的胆怯，主说你不都不要去想这些事，因为我赐给你一个平安，我的平安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六章还会继续说这个 shalom， 六章的三十三节，十六章的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 shalom。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何等安慰我们的话。保罗劝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说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明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不是总统上任啊，虽然是也是特别，但是同一时间这么巧，今年明天是 Martin Luther King Day， 每一年第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啊，是 Martin Luther King Day， 明天是 Martin Luther King Day。 马丁路德王 King，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里面的主要人物。他谈到一个神圣的平安，他要担起这么大的一个运动，他面对许多很大的攻击，在这个充满着挑战的环境里面，马丁路德Dr. King 他有平安，他说他有属天的平安，他有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给 King 很大的力量，让他以和平的方式来争取黑人的民权。许多人被他激励加入这个运动。 King以平安、和平对民权运动的挑战，他有这个平安是因为他的信仰，他是基督徒，他是主的门徒。人人都要想平安啊，是吧？中国人我们也希望有平安，世人是需要有要平安。世人怎么有平安呢？靠着钱呢、啊？银行财储蓄钱多，我们觉得会有平安。世人怎么靠？要靠什么有平安呢？凭着事业啊！事业升官，世人觉得有平安。但是，当我们人生真正遇见难处的时候，当你邻里有需要的时候，当你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当你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平安都不能救你。我们里面有一个内住的主，他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主说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主说爱主的人，爱我的人必要遵守我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堕落的时代，遵守主的命令是要付代价，是要面对许多的挑战。主知道我们会面对这些挑战，所以主应许我们 他赐给我们平安。你可能现在就面对一个挑战，你可能现在就在面对人生的难处，但不要惧怕，不要忧虑。主说的，我赐我的平安给你。这是主如何帮助我们去遵守他的话，遵守主的命令。不要忧愁也是一个命令，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也是一个命令啊。主说，因为我的平安在你里面，不要忧虑。主怎么帮助我们遵守他的话呢？第一点，主求天父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想起主的话。第二点，主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不像世界的平安。第三点，主怎么帮助我们去遵守他的话呢？主得胜仇敌，使我们能够喜乐的信靠他。主得胜仇敌，让我们喜乐的信靠他。经文是28节到30节，主得胜仇敌，使我们能够喜乐的信靠他。28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比我大。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在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28节，他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还要到你们那里去。主耶稣是指着主被钉十字架之后复活，主会回到门徒那里向门徒显现。主说，你们若爱我，这个是第二个，你们若爱我，15节，你们若爱我，遵守我的话，你们若爱我，这个也是一个命令哦。你们若爱我，爱主的人是什么呢？他说，因我到父那里去，你就必喜乐。哎，喜乐也是命令。哎，你有没有试过孩子喜乐？喜乐也是命令啊。主要我们喜乐，爱主的人就要听主的话，有喜乐。但是主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喜乐的特点，他说，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前面主吩咐门徒说，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对吧？这些都是命令。然后主说呢，那些是 反面的说。但先说，主说，你要喜乐，不要忧愁而喜乐。主说，因着他去父那里，就是主说到他死里复活之后，主要到父那里，说到主得胜。主不是死了而已，主还是死后复活，主得胜仇敌。主复活之后到了天上，主去天上是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表示父，主是与父同等的，主是与父同有荣耀的。所以这里主是说，告诉命令门徒，你们要有喜乐，因着我到父那里有喜乐，因着我的得胜喜乐，因着我的荣耀喜乐。 这个是基督徒的喜乐和世人的喜乐的区别。爱主的人的喜乐不是因为外面得到一些东西而喜乐，而是因着基督的得胜而喜乐，而是基督的荣耀而喜乐。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升天，整个过程都是属在掌权，是主自己愿意上十字架，是主顺服天父。主升天之后，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主升天，主他做什么，就是照着 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保罗告诉我们，主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是与神得 同得荣耀，而且特别说到主胜过一切幽暗世界的邪灵，这些邪灵的老大就是撒旦。在二十八节，主继续说：“因为父比我大。”前面，我们已经读了好多关于约翰福音关于主跟父之间的关系。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父所做的；我所说的，就是父所说的。我是。太初有他，太初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整本约翰福音都告诉我们，耶稣是神，耶稣是与神同等的。但是这里突然跳出来一件事，因为父比我大，怎么理解？耶和华见证人就错用这些经文。耶和华见证人当他来你的家敲门的时候，第一，他跟你解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他有那个错误的解释。然后他说啊，你看十四章，二十八节，父比耶稣大，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不相信耶稣是神，他是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不是神。但是他们忽略了其他诸多诸多刚才我举例的那些经文。耶稣是神，他是子神，他与神同等的。这位与神同等、与神同享荣耀、同坐宝座的子神，因着他对神的顺服，也是因着他对你的爱、对我的爱，他选择舍去他的荣耀，从他的宝座、天上的宝座下来，道成肉身，单身在伯利恒。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荣耀不比 就跟天父的荣耀相比，天父就比他大了。这个是奥古斯丁的解释。但是当主死里复活又升天之后，主就重得他原本的荣耀。约翰福音到以后十七章里面第五节，我们会看见在主的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主说：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二十九节，现在事情还没成就，我预先告诉你，就是主耶稣就来当上十字架了，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主要把这些事情告诉门徒，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好让他们看见主被钉十字架、主埋葬，他们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事，在灵里是发生什么事，好让他们能够相信，持续的相信，更坚固门徒的信心。三十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说话，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世界的王在十二章已经出现过，我们之前说过十二章、十四章、十六章都出现世界的王。他说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撒旦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撒旦怎么到呢？前面这个十三章里面我们已经知道撒旦已经进入到犹大的心里面，撒旦要使用犹大带着那些祭司来抓主耶稣，世界的王就来到了。但是主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毫无所有是什么意思？撒旦要差派犹大，要犹大出卖主耶稣，表面上好像是撒旦得胜，但实际是基督完全顺服，是基督顺服天父的结果。主耶稣是无罪的，撒旦不能在神面前控告主耶稣的任何的事，因为主是无罪的。所以主这里当他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撒旦最多只能够叫迷惑一个人 去出卖主，但是撒旦没有任何的主耶稣没有任何的把柄给让撒旦可以在神面前控告主。撒旦在主里面是毫无所有，主耶稣是自己愿意献上他的性命。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去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主怎么帮助我们去顺服他的话？主胜过仇敌，好让我们能够喜乐的依靠他，喜乐的跟随他。在一月头新年，我有机会在深造，我们有五十位传道人一起的学习，继续学习怎么样跟中心的传讲神的话。那我就跟我的同级同学，对 这些传道人有七位，我们住了一个房子有七天的时间，我们七个弟兄太太不在，师母不在我们就在那边就传道人在一起就聊到服事服事里有许多挑战，我们都彼此的分享，但是我们在这个分享挑战，我们也有彼此的鼓励，许多的欢笑，许多的喜乐，我们彼此提醒，服事虽然有挑战，但是主耶稣已经得胜。我们知道这个结局是谁赢的，我们因此有喜乐。我们的喜乐是因着主得胜，我们的喜乐是主掌权。十字架在世人面前看来好像是一个主被耶稣拿撒勒一个人被抓被钉十字架，好像是耶稣的失败。不是，十字架虽然看起来是苦难，但是却是得胜。 的途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顺服主的话，也会面对许多挑战，但我们不能被这些外在的挑战而夺取主已经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要去想到，虽然仇敌还是在吼叫的，像吼叫的狮子，狮子寻找可吞吃的，虽然仇敌还是在继续的攻击我们，攻击我们的儿子，攻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但是我们要记得主的话，你们要因着我到父那里去，你们要喜乐，这个是主的命令，喜乐。这个命令难吗？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喜乐，因着主得胜喜乐，因着主掌权喜乐，这个是主的心意。我们的喜乐，司布真说这个话，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东西，他说我们的忧愁也不是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去思考一下，是不是说你的喜乐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东西，你的喜乐也不是因为你没，你的忧愁也不是你没有什么东西。如果你爱主，世界就不会给你喜乐，世界也不能给你忧愁。司布真继续说，他说我们的悲哀通常是出于我们自己，当我们的自我被征服的时候，许多的悲伤就会从我们的心中消失。你想想你的人生，你是为着什么而喜乐？为着钱财？为了事业？为了学业？为了前途？你是为了什么而喜乐？你是为了孩子上了一个高等大学而喜乐，还是你为了孩子像你是因着孩子忠心跟随主而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随主，你会遇见挑战，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有喜乐呢？我们要亲近主，依靠主，我们缓慢下来，停顿，安静在主面前，默想主的话，默想主已经得胜，主胜过撒旦，撒旦要攻击你，撒旦要夺取你的平安，但你要谨记着主的应许，主赐给你平安，主已经得胜，你在基督里，你也可以一样的得胜。你记得我们上周学习 Union with Christ， 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复活，我们也复活，基督得胜，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也可以靠主得胜。十字架在人看来是失败，在神看来是主的得胜，是主掌权，主在你的事业也掌权。我知道 Intel 最近很挑战，知道很多在 Intel 上班的弟兄姊妹都很有压力，你们可能都会想到我的前途怎么办，我会继续在这个公司上班吗？我会继续留在伯特兰吗？我要搬走吗？不要忧愁，要喜乐。如果主要保守你这份工作，没有人能夺去。如果主要你去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公司发展，主会开门。你要有喜乐，因为主已经得胜，主掌权，主在任何事情上都掌权，万事都互相效力，叫 爱神的人的益处。你爱我吗？就要遵守我的话，因我到父那里去，洗了吧。主如何帮助我们遵守他的话？第一，主求圣灵，求天父赐下圣灵，让我们记得主的话。第二点，主赐他的平安给我们。第三点，主得胜，好让我们能够喜乐的跟随他。最后一点，第四点，主顺服天父成为我们的榜样。主顺服天父成为我们的榜样，这个是最后一节，三十一节。但是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行。起来，我们走吧。记得这个是一个括号，十五节到三十一节，爱是一个括号，是爱。十五节是爱主，三十一节是主爱父。十五节说你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三十一节主说，我爱父，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行。撒旦的动机是坏的，撒旦要攻击耶稣，但是在十字架上显出耶稣对父的爱。这里他说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世人是谁呢？是世界的人。叫世界的人知道主耶稣爱父。好让世人知道自己对神的恶。当跟主耶稣之间的爱，跟神爱，主耶稣爱神，世人恨神，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好让世人能够认罪悔改。我们当中可能就有一些世人，你可能就是这位世人，你可能有来教会，你可能已经听过一些道，你可能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生活，但是你从来没有认罪悔改，相信耶稣，耶稣从来没有进入到你里面。今天是你悔改相信主的时候。主耶稣继续说，三十一节，并且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行。主被钉十字架，不是比拉多得胜，不是祭司长凯亚法得胜，不是法利赛人得胜，而是主耶稣得胜，因为主顺服天父。主最后说，起来吧，跟我们走，我们走吧。可能这里主就开始要走上科西马尼园。主今天也告诉我们，起来吧，起来吧，门徒们，我所爱的人，走吧，跟主耶稣一起走，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认识他，他是一个白人弟兄，之后知道他在一个最艰难传福音的地方，阿富汗宣教服侍。我问他，你要在那边服侍多久？现在那个地方连圣经，完整的圣经都没有，几乎是零，没有基督徒。他说，我希望葬在那边，他是我的榜样。连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更何况是主。主是我们顺服他的榜样。主不但是命令我们，若爱他就遵守他的命令，主还做给我们看。主说，我爱父，父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主是我们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爱主吗？你要思考你现在的属灵的光景，你有遵守主的话吗？你知道主说过什么话吗？你有默想主的话吗？
你在家里有顺服主吗？你在工作你有顺服主吗？你在教会你有顺服主吗？你有把主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位吗？你有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吗？你有做一个好榜样，把孩子带到主面前吗？你有没有想过今年，真的想过今年，你愿意被主的话改变吗？主如何帮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有四个字，对吧？四个钥匙，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最后是一个榜样。圣灵、平安、喜乐、榜样。主求天父赐圣灵，让我们记得主的话。主赐他的平安给我们。第三，主得胜仇敌，好让我们能够喜乐，遇见难处的时候也能够喜乐，因为主掌权。第四，榜样，主是我们顺服的榜样。我们现在要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主，我想带领诗歌的人帮我们上来，我们想弟兄姊妹也一同站起来。这首诗歌叫《平安在我心》，作诗的姊妹叫做 Annie Murphy。 Annie Murphy 是 Ohio 的一个姊妹，在20世纪初。 Annie 她生在有钱人的家，嫁给有钱人。他的爸爸是 Ohio 一个小镇 Sebring 的创办人，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在那边建了这个一个陶瓷，五个陶瓷厂。他建了这些厂，有3000个员工，很有钱。Annie 就在这个环境长大，但是他爸爸很爱主。他希望这个地方能够不让传道人来休息的地方。那 Annie 在这个环境长大，他就做了一首诗歌留下来给我们，就是这首诗歌《有平安在我心》。他31岁的时候写这首诗歌，之后他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一个 banker， 生在富裕的家庭。嫁给富裕的老公，她的生活条件很好，但是40年代，Great Depression， 他们所有的财产一下子丢空。在同那个年代，她的老公也被主接走。她失去她所有的钱，她失去老公。几年之后，她也被主接走，65岁。她被主接走之前，有一个歌唱家去找她，跟她交通的结论就是 ，Annie Murphy， 她离世之前，她心里还是充满着平安，就像他31岁做的诗歌一样，有平安在他的心里面。他成功的时候 ，Annie 成功的时候，他发现基督他是他唯一的满足；在他失落的时候，他发现耶稣是他唯一的依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诗曲。有平安在我心。
心里无限快乐，主怎么 真光明，求不真实踪影，万福主耶稣何等光荣，永存在我心里，耶稣是我，永远在我心里，无限快乐，主总不把我撇弃，此生对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应许，宝贵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你赐下你的平安，让我们不胆怯不担忧，还叫我们喜乐的跟随你，信靠你，我们相信你，谢谢主，愿主继续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持续的去跟随你，爱你，顺服你的话，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祷告，阿门。